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的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枷锁缘何化为桥，撰稿一往心痛，不觉乌音失声，积怨随泪而逝，此身已然清新。45年以前，我三叔要我留学美国，但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国共内战使我的向往成空。44年后，也就是前年，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使我历经磨难，断送一生的海外关系一下子变得令人羡慕不已。为了实现三叔的遗愿，他的女儿，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堂妹万里传书邀请我到美国探亲。有人告诉我，某个单位的首长申请到美国看他的儿子，2年了还没批准呢。他说，你去看堂妹能成吗？你试试看。我想啊，试试就试试。在领事馆排长龙的人群之中，终于轮到了我。领事先生和我五问五答之后，时间不到10分钟，他说，欢迎你去美国。我没有因此特别兴奋，本来44年之前我就该去。在人群中，另一位没有被批准的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这么顺利啊？我说，我不知道。他嘀咕了一句，这位领事乱弹琴。机会难得，我想啊，不论为公为私，都应该不虚此行。10个月来果然收获不小。第一，去年8月我出示基督教真义，决心信主成为基督徒，寻见了灵命应有的归宿，高兴地认识了许多虔诚善良的主内兄弟姐妹。第二，我打工发了洋财，攒了6-7千美元，相当我在大陆多年的收入。第三，蒙神的恩典，加在我身上的海外关系这具枷锁居然真的变成了一座桥梁。以下就是这件事情的始末。人人都说家乡好，一草一木也关情，何况我的故乡离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很近。大陆歌星蒋大为唱红的那首民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就是倾诉那一带的情景。我家门前有一条20-30米宽的河，秋冬水落石出，它安详沉默，静若处女。春夏山洪爆发，它奔腾咆哮，势如蛟龙。乡人年年在这河上架木桥，但是年年被洪水冲走。冬天赤脚过河，寒流刺骨；夏天仰虹星探，行人却步。乡亲父老多么渴望建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始终经费无着，花自飘零水自流，至今河上空悠悠。去年11月，我接到家乡来信，情辞恳切地请我为建桥奉献。我生于斯，长于斯，喝过内河的水，捉过那河的鱼，还在那河里学会游泳。离乡在外营生40多年，但是这河的每块石头每处涟漪我仍记忆犹新。要建一座桥造福乡里， 我是有这份感情，也是有这个责任，但是那里也有我十分悲痛的遭遇和无比伤心的回忆。这不仅仅是因为家道贫寒，我挨过饿，受过冻，吃过苦。不满十岁的三个天真活泼的小妹妹在一个月内死去，母亲因此哭瞎了双眼。更使我难以释怀的是，也因为这层海外关系，父亲被斗，二叔走投无路自杀。我写了要求平反这一冤案的万言书，送到乡县政府，至今如石沉大海。现在却要我拿钱建桥，引渡当年的打手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如果我父亲和叔父泉下有知，他们能同意吗？这桥建还是不建，何去何从？我的心灵开始了激烈的征战。神哪，我应该怎么办？神爱世人，他也要世人彼此相爱，要凡事包容，要胸怀饶恕，要以德报怨，要与人为善。既然是基督徒了，就要做那些过去不愿做或做不到的事儿。何况修桥补路，惠及万民和后代，也是我家传统。他们提出建桥的方案，建最好的$5,000，二等的$3,000，三等的$2,000。于是我回了信说，这桥一定要建，至少要建二等的，由我承担所需费用。海外关系何罪之有？大而言之，孙中山先生当年领导革命，今年中国大陆广州、厦门、温州等地经济起飞，不正是有众多侨胞的关怀、资助和参与吗？小而言之，我的多位美籍亲属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去大陆讲学，为祖国奉献所学专长，这不是最好的扬为中用吗？海外关系，功在民族，千秋万代，功不可没。小至我今日有可能出资建桥，有可能和乡亲共享过桥之乐，又何尝不是得益于海外关系？而将这可能变成现实的，更应该感谢神的恩赐，因为我已经是个基督徒，是遵神的旨意而行。尽管相形之下，我比那些许许多多虔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相差还很远。也许今年，也许明年，我回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参加建桥的设计和施工。6年以前，我也捐过钱建桥，乡政府当时写给我的信中说，如果捐100元人民币，可以在桥头石碑上刻名留念。我捐了99元，请免了那份纪念。然而这一回，我唯一的要求却是在桥头刻上神爱世人，还要刻上我基督徒叔父的名字和我这个基督徒的名字，注明为了纪念我的基督徒叔父，我这个侄儿基督徒敬建的。请别认为我是什么富翁，我也不曾在美国买彩票中奖，汗流浃背的打工，工资有时候只有20-30美金一天。几十年后，中国人富起来了，建这样一座桥自应易如反掌。而此时此地，对我这年近古稀的人来说却并不轻松。但是我插堪自慰的是，大祸临头后30多年，我和我家已能独立承担，如今有福时刻，我乐意和乡亲共享。曾忆落花随流水，有情怎敌恨悠悠。最是神恩 何浩荡，桥头一笑泯恩仇。他凡事都能做。见证人来自沈阳，现在在美国马里兰州求学。一位主内弟兄常常笑着说这句话：主耶稣要是不给你，你要也没用，主要是给你啊，你不要还不行呢。我非常欣赏这句在主里充满见证的话语，说阿们。对一位从大陆来美国学习电脑专业的学生所面临的头号问题是没有奖学金，也就是说体现不出党的阳光雨露来，一切靠自己，或者是打工，或者是借贷，或者是某某帮忙资助，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丈夫1993年一月来美国读书，起初在费城的纺织科学学院学习，读硕士课的学费是1200多美元，没有资助，没有借贷，只靠打工，这真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怎么办？一个念头，读完一学期快快转学。翻遍了厚厚的几本资料，查过了全美成千上万所学院，最后选定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州立大学。首先寄信给学校，学校回信要一系列他本人写的论文，寄了论文，学校又回信要求他把他的大学成绩寄到纽约教育中心评定。半个月过后，纽约教育中心寄回评定成绩是 A， 他再寄给学校，终于跑完了这3000米的接力赛，静等学校 I-20 表，就是学生身份和录取书的到来。哎呀，8月份就可以到这所学费最便宜的学校去读书了，真是感谢神。月历从5月翻到6月，6月走进7月，7月逼入8月，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月就开学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消息呢？打个电话查问，对方回答已经把录取通知书和 I-20 表一起寄出来了。啊，这真太好了，再忍耐一些吧。一个星期就将过去了，还是没音信。8月2号，我们去维吉尼亚回来，顺路就绕到这个学校亲自去查问，学校里空空荡荡的。在教务处问了一个值班的老师，他说学校放假，过2个星期再来。就这样打发了汗淋淋的我们俩，回到了费城，又是一段难挨的日子。8月14号，接到 Daniel Virginia 朋友的来信，让我们赶快去参加8月17号一位主内老姐妹的安息礼拜和葬礼，我们就匆忙地赶去了。在8月18号早晨5点钟就踏上了返回的路，再去学校查问，可真成了三顾茅庐了。先到教务处，一个黑人女士接待了我们，他通过电脑程序查到了我丈夫的论文。你通过纽约教育中心审定的成绩单合乎我们的入学标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要求，但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申请期限是5月15号，而我们收到由电脑部门转来你的申请信已经是5月18号了，晚了3天，因此我们热切期待你在明年的春天入学，好吗？他说的这一番话真是搞得我们哭笑不得。好，好大的一段撒谎历程，好紧张的书信接力长跑，好糟糕的办事效率。我申请信是5月1号寄出的，最晚5月10号也会到系里，由系里走到你们这个楼也不过是3分钟的路，怎么会拖到5月18号？难道这是我的错吗？这是你们学校内部的问题，为什么让我做这个替罪羊？再说你们明知道我的申请已经超过期限，为什么又让我把成绩寄到纽约教育中心去评估呢？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选择其他学校，让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况且你也知道，在美国转学只能转6个学分，你们欢迎我作为春季入学的学生，但是这学期我至少还得在我们旧学校选2门课，交上2500块钱。最后还是乐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什么价值呢？他含着热泪，放连珠炮似的提出了这么一连串的疑问。那位黑人女士无奈地说：“那好吧，你再去电脑系争取一下吧，我们是按章程办事，按邮戳为限。”好吧，再见。简直是拿我当猴耍起来了。我们反身又回到系里，当我们敲门进去以后，系秘书正在接由教务处那位黑人女士打来的电话。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再见。他看到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嘿，先生，我不能帮着你做什么。”我丈夫说：“我只想证实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我的申请信的？”他查过了电脑说：“5月4号。”那为什么5月18号才转到教务处呢？我丈夫问。那很抱歉，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么你跟教务长谈谈好吧。那很好，他在哪儿呢？哦，他出城开会去了。那你可以给我他的电话吗？哎呀，不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9月7号他能回来。那学校已经开学1个星期了，我这有入学的可能吗？假如你跟他谈起来，也许啊，他能够允许你明年春天入学，但是这学期不可能了。又是一堆绕着弯子的废话，我们就是这样毫无希望的离开了这所梦想中的学校。室外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太阳雨，我们无望地问主啊，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答复？你不是要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吗？你不是祈求就得着的主吗？你是又真又活不令人失望的主，请安慰我的那一半，请别让他太伤心了，至少我们还得开3个小时的车呢。祷告完了，我就对我丈夫说：“感谢主，相信他会为你开门的。”“开什么门啊？都是你第一次带你来这所学校，问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你说没什么印象。好了，3个月的努力化成了个冰点，一个句号。哎，我该怎么办呢？弄个病假休学一学期，痛快地打一学期的工，下学期再来这儿念书。但是基督徒不能说谎啊，我交2500给费城的学校，又不能转学分，还不如用这笔钱交到这所学校选5门课呢。要吧，他的头脑一刻不停的噼噼啪啪的打着算盘。我还是沉默，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回到费城，度日如年的过活着。由于费城纺织科学学院开学早，因此他也就又先交了2个学期的学费，又选了2门课。在他看来，一切都终止了，只有在这棵老榆树下吊着了。8月20号，我们的室友小金，因为他打工不方便在店里打长途电话，就让我丈夫替他给他要转学的 HOOD 学院打一个电话，问他的 I-20 表什么时候能到。我丈夫也就照办打电话给了那个学校，顺便也就问一句学校是不是方便寄一份申请表给我丈夫。事隔3天，小金的 I-20 表到了，我丈夫的申请表也来了，他就丢在一边，因为即使申请了也得春季入学。我们每天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给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整篇的主题是因着信，我们就说：主啊，我信你，你必能成就完全的事儿，你能使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你也会将我们转学的是绝路逢生。阿门。24号，小金开车去后探路，并且问一些住房和学校的情况。25号晚上，吃过了晚饭，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说上一些告别的话。小金26号去报到，又要找房子。30号新学期就开始了，小金告诉我们 ，Hold 学院怎么怎么好，学校所在地的当地人非常友善，学费又便宜，等等等等。我丈夫听了这些话，心里好难过。都是男子汉，一起起步转学，结果你的一切事情都按照你的计划实现了，而我却是被那个学校给泡汤了。我就接过话题说，难道你就不能把你的申请表也填上，把所有的论文再整理一下，明天让小金一起带到那个学校去，在他注册的同时也把你的材料送给学校看看，或许能成功的录取呢？你简直是不懂得美国学校入学的一系列程序啊，跟着乱弹琴。他就反驳我，我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耶和华，我们尽到我们99.99%的本分，把那个0.01%的盼望给主。小金接着说，反正一叠文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你愿意吗，我可以帮你送到学校。就这样，我们回到房间，我帮着我丈夫找文件、成绩单、旧的 I-20 表、经济担保表、纽约教育中心的评估信、从前物理硕士学位证书等等等等一大堆。他在一边好不情愿地把申请表填完了。我们把一切通通放在一个大信封里交给了小金。我丈夫说，也许又是一场无用功。第二天就是8月26号，小金一早就出发了，我丈夫去打工，我一个人在家，还是守望祷告。下午1点多钟电话铃响了，是那个Hood学院打电话通知我丈夫8月27号去注册，已经被录取了。我高兴的手舞足蹈，感谢主，他又一次为我们行了一个大神迹。哎呀，然后我立刻就打电话告诉我丈夫这个天大的喜讯。他说，又在开玩笑。我说，千真万确呀，赶快请假，明天一早去注册，这是最后一天注册的机会了，千万不要错过呀。晚上小金也打电话定于第二天一清早10点在学生注册办公室见面，不见不散。8月27号一早，我们就上了去 Hood 学院的路，从费城到那儿开车有3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他还是半信半疑，是真的吗？到了学校，注了册，交了学费，和选课的教授谈完了话，他才松了一口气。哎，简直像做梦一样啊。是啊，就像诗篇126篇中所写的，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果真为他们行了大事。主是行奇事的主，是不误事的神。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放上，守住我们的信心，并忍耐到底不灰心，神必成就我们的事，并且负责到底，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未曾留下一件好处不给那寻求他的人。我丈夫所选定的大学，但是上帝却不给他。前几天我们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那里的学费不再是1克$400，而且是涨到了$800+了。我们只能看眼前，而神看永远。神为我丈夫开了Hood学院的门，他不去还不行呢。朋友，不按你的打算，不按我的设计，只在乎神亲手所做的工。让我们静等 神看为最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像他起初创造天地一样。他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这句话虽然算不上至理名言，也绝非出自名人之口，但是一个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一辈子自始至终只遵循一个意愿，坚韧的初衷不改的去完成一件事的人，是令人敬佩的。离开家乡来到纽西兰，其实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儿。然而当我伫立在绿草鲜花、空荡寂静的街边，任周围仙境般的自然风光强有力地涌入眼底时，脑子里却仍然时不时地跳跃着首都机场那簇拥的人群和亲人们护送平安的眼神，一种顷刻间被隔成两个世界的无奈和茫茫无望，不得不流落他乡的凄楚，不停地在心头翻腾。开始想到这遥远天边的小岛，是因为朋友从日本打来了电话。你再说一遍你在的那个国家的名字。新西兰。我过去从没有听说过，它在哪儿啊？看地图的最南边，在澳大利亚的下边。哎呀，看到了，那么小，也太远了，都到天边了。是的，都到天边了。我在这遥远天边的小岛上最初的生活，常常是在广阔无垠的蓝天白云、满村满地的鲜花绿草的怀抱之中。后来我会怀着好奇去逗弄大教堂广场上成群结伙叽叽喳喳相互争食的海鸥，排解自己空落落的心理。再后来依然是阳光闪耀的晴空下，雨点儿就那么噼噼啪啪地洒落下来，有时还会带来一地玻璃球般大小的冰雹。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阳光依然和煦，玻璃球在手心里慢慢化成了水，带来一阵阵彻骨的凉意。喜欢在枝头跳跃的小鸟又尖细地叫起来，妈咪妈咪。哦，我想起了儿子，一次次地想起了那个在机场愣是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来，一边还挥动着小手向我告别的儿子。雨水、冰水和这泪水在冬日里那明晃晃的阳光下闪着光亮，随即混合在寒凛而又潮湿的空气里。那一阵令我最刻骨铭心的话，是一位好心的美国朋友在我到达新西兰后的当天从纽约过来的电话。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会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感到什么都是陌生的，你应当尽快熟悉那里的生活。我知道我正在开始熟悉这种静悄悄的生活，这仅仅才开始就有些令人心里发慌。无可选择的是，怎么也得伴着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无着无落的恐慌往前走。楼房、商店、超级市场、人、人们，我看到了一群群各种各样的人，毛利人、萨摩圭人、日本人，还有那么多金发碧眼的纯种英国人。我开始聆听远近教堂悠扬飘荡的钟声。 Christchurch 在中文里被称为基督城或者是教堂城，真是不负其名。这个纽西兰最美丽的花园城市，它是那么典型的英国风格。 这个纽西兰最美丽的花园城市，它是那么典型的英国风格，它拥着那么多不同建筑形式的教堂，星星点点地坐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日子一天逼着一天往下过，时光在清冷和孤独的融合中摇摇摆摆地走过了两个月。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跟人说，我是中国人，我从中国来。纽西兰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他们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之后，常常会说上那么一句，哦，中国那么远那么大。一位老师拿着世界地图喃喃地说，哎呀，中国巨大。我开始亲自感受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儿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文化和版图的含义，还需要那么多的意志力与自我心理的控制。中国人，在这城里的中国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样生活的呢？偶然间听到一位只在来纽西兰的飞机上见过一面的大陆人说起，有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但那是一个教会。我可没介绍你去的意思。好，你没有介绍我去，我不过只是去看看。他听完我的保证以后，才收回了严厉的目光说，你只能说你是跟来的。去教堂的路上，我老老实实在他身后注意，保持3到5米远的距离。天空依然是蓝天白云，午后的阳光透过冬天残存的寒气，落在城西那座尖顶教堂的顶上，闪亮着光点的花玻璃，有一种童年时候转动万花筒的神奇。门前不远处立着的大牌子上有中英文的华人教堂的字样。跨进教堂的那一刻，像是还在昨天，认识苏姐姐的情景就像是一个静止的镜头。当时只有几个人正在忙着做些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没人介绍的站着发愣的人。不远处有个高个子的女士，短短的头发有些灰白，她的那个大鼻子慢慢的冲着我转了过来。怎么也有老外来这儿啊？我正这么想的时候，已经传来她那好听的声音，真高兴你来这里，欢迎你。你会说中国话？我惊讶极了。是啊，我叫苏美恩，就叫我苏大姐吧。高个子的苏姐姐微抚着身子，她带着微笑的脸上有着很多的慈爱。大陆来的朋友都这么叫我。苏大姐，太顺口了。一会儿会有很多人来，你会认识很多朋友。我看见苏姐姐的手始终不停地往一个小桌子上放一些小本子和杂志。可是今天我就想和你聊天啊，我不加思索地说，这完全是出自当时我的那种急切躲避寂寞的心情。苏姐姐转过脸来看看我的眼神里有几分关切，她拿着书的手就那么在空中停了一下，接着抬手一指许多座位前的那个讲台说，现在我把这些放到那里，然后我今天所有的时间就是和你聊天。就这样，那天苏姐姐一直挨着我坐着，她一直在和我聊天。在她那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后面，竟然对天文地理、东西方文化、妇女问题等等等等，就像谈论圣经故事一样通晓。那 是神奇美妙的一天。我站在苏姐姐的面前，看见了在她脸上有着宽厚慈爱的光亮。很难想象，苏姐姐已经50多岁了，在她的脸上依然留着孩童般的稚气，有一种女孩子的纯真。和苏姐姐聊天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她的话题很巧妙，很艺术，她选用贴切的中文和英文描述的故事里有她自己的情感流注。她时不时会发出天真开朗的笑声，太容易感染人。偶尔他也会绘声绘色地说上一段有关他自己的故事，大多是发生在1965年到1985年间，苏姐姐在台湾传教的时候的事儿。他对那段漫长的传教生活有些像是孩子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很有情趣，不是拿来说事用的。后来回纽西兰完全是因为父母年老需要照顾，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曾经到过那座坐落在蔚蓝色湖边古老而典雅的苏格兰式小教堂，我坐在长条凳上，想象着有个小女孩常常和她的父母从偏远的牧场来到这儿，一定早已领略了那个古朴的讲台后边大玻璃窗外远山依水的壮丽景象，很像有些圣经故事的油画画面。有一天妈妈突然倒下了，她很安详地靠在天父的怀抱里。这是去年发生的事儿。苏姐姐在说这段话的时候非常平静。现在我搬到了父母的家里住，因为父亲目前更需要照顾，我要让他减少悲哀。Ann 也需要他。Ann Scott 是苏姐姐的英文名字，在纽西兰很多人都知道她。在人们的谈话中， Ann 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我的一位女教师说， Ann 心灵很美，她不仅忙着教会工作，晚上还去神学院讲课，安很幸福。是的，我很幸福，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是上帝让我做的事，苏姐姐这么说。其实我信奉基督不都是来自家庭影响。童年时候的苏姐姐年仅11岁就离家住进了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她说他并没有因为学校的早晚仪式和念圣经而信主，真正开始亲自认识耶稣是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原先选择学英国文学是想在大学毕业后当一名教师，但是后来在学校认识了基督徒同学和基督徒团体，那些日子是在查考圣经、传福音的全时间奉献中度过的。在1956年到1957年间，全国的基督徒学生参加联合会议，常常报告世界各地的情况和需要。我们基督徒学生求上帝在这一年中呼召100个基督徒，结果那一年是107个。苏姐姐还说，一个长期在日本的宣教士回国，他对我说：“也许你以为那里不需要你。”来吧，出来做宣教士吧。那时候我没有告诉他我愿意，但是到了第二年，我清楚自己要走哪条路了。我明白了国外的教会真正需要一些勇敢能干的妇女去做宣教工作，那是一种接棒式的工作。这以后踌躇满志的苏姐姐在心灵与神的道路上一步步地向主靠近，凭着信奉主的坚定信念，大学毕业后又读了师范学院，然后去了英国攻读神学。 毕业的时候，年仅30岁的苏姐姐决定去台湾传道，从而开始了她的传教工作。苏姐姐相信智慧是开启心灵的门窗。她在台湾时候，一边加紧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常常和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并且向他们讲道。一天深夜，在睡梦中的苏姐姐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了门，只见一位男生站在门外，还没说话就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苏姐姐，前几次你讲课时候我都没用心听，可是在今天，就在你讲课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么好听，整堂课我都在认真地听你讲，我觉得我过去那样做是多么的不对，我真对不起你。今天夜里我睡不着觉，我一定要来跟你说。苏姐姐学着那个男生当时边抹眼泪边说话的动作。不管怎么样，我也姓苏，看在我们是一家的份上，请你一定原谅我。听完我们都笑了。是的，爱是没有国界的。苏姐姐说这些普普通通的事的时候，言语间总会透出别出心裁的幽默。我更喜欢听苏姐姐站在讲台前讲道，她从不用手稿，手里只捏着一本翻开的圣经，然后就是流畅的英文和娴熟的中文相互翻译，轻松自如的一个人同时做着两个人的事儿，在做的无不惊讶。我喜爱苏姐姐，那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笑容可掬和素雅得体的装束，更多的是因为在苏姐姐身上时常可以感受到一种智力锻炼和才能欣赏的满足。我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目光在她的身上多停留片刻，会在茫然忧烦的时候把她的声音在心里多珍藏一些。在茫茫人海中，像苏姐姐这样的佼佼者真是百万里挑一，爱戴她的人除了称赞的份儿，也免不了对至今仍然独身一人的苏姐姐流露出几分遗憾和惋惜。在一次查经班上，苏姐姐说，如果我也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那么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你们在一起了。苏姐姐，你为什么选择不结婚呢？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她。如果说选择，也不能说我是这样的选择，应该这样说，选择是前面的事儿。苏姐姐笑着说，在这个农业国家里，我选择了读大学，我已经丢掉了一些对象，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对象，但是我的兴趣是选择了当基督徒，而基督徒通常要选择与基督徒结婚，就又去掉了一堆人。再后来，我又选择了当传道人，又去掉了一大批人。这样结婚的可能性不就一次一次的减少了？我说，不是选择不结婚，我知道天父爱我，他在我身上给予的机会将不会不好。苏姐姐接着说，没有丝毫的忧虑和抱怨，相反，她笑得那么坦然、甜美。我在做我想做的，也是上帝让我做的事的时候，如果顺便碰上一个人，一道去侍奉上帝，顺便有了一个家庭，一同信奉基督，那就感谢赞美主。接着，苏姐姐讲起了一位多年的好友，他是赴菲律宾的宣教士，在菲律宾待了近30年，中年和山地人住在一起。他用他毕生的经历把圣经译成了他们的语言。30年后的今天，他退休回国，遇上了一个可以相依相伴的基督徒。在他60多岁的时候， 美满地成婚了。上帝的计划是最美最好的，苏姐姐最后说，像是在对自己，又像是在对主说。其实苏姐姐的爱心从不是对一个人的，未婚也并不一定不幸福，倒是可以去做许多有家有室的人无法做的事。当我听到一位妇女哭着向苏姐姐诉说第三次婚姻的不幸的时候，在她完全信赖的眼神里，早已确认苏姐姐是一个善解人意、领略人间疾苦的好人。的确，苏姐姐很容易走进别人的心灵深处，从而了解他们的内心痛苦，并及时给予帮助。她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记事本，不论在教堂、在读经班，或在与人相遇的街上，不论面前的是男是女，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在她的身边总是聚着一群人。苏姐姐为此而骄傲，她说她就像一个自行车轴的轴心，各个不同的人就像一根根的铁丝牵挂在钢圈的不同位置上，但他们都连着我这个轴心，我在他们之间更需要分寸上的掌握。苏姐姐若有所思地说。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人就远涉重洋来到这个天边小岛的南端，在那连绵起伏的矿山脚下，至今依然保留着一些低矮的屋棚。纽西兰人为纪念这些早年来这里挖金矿的中国人立了石碑，他们都是青壮年的男人，撇下妻室家小来到这里几十年，他们开采的金矿为早期的纽西兰创造了不可低估的财富。然而在他们中间能够幸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我曾经在一块墓地中发现过他们，他们成排的墓碑是紧挨着的，在他们的碑文中有因为矿山崩塌而身亡的记载，也有因为无法医治而病故的记录。这些可歌可泣的中国第一代移民在这个仅有150年的国家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这些大概就是苏姐姐最早对大陆人仅有的印象，接着是在6-7年前开始有大陆来的学生出现在这个国家。第一次见到中国留学生时，我觉得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并没有差别，不仅在吃的方面一样，连口音也相同，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呐，因而非常有亲切感。苏姐姐说，我请他们来我家包水饺，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最初的一个感觉是他们的兴趣很广泛，性格很活泼，什么都可以谈，但是一提到信仰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像人生的一部分是空白的。那个时候正是苏姐姐回到纽西兰的前两年，她仍然在神学院任教。一天Rose 牧师打来电话，他有意成立一个华人教会，又知道苏姐姐会讲中文，这无疑是苏姐姐最喜爱的工作。于是这两位创办人找到了十几个人，试着一个月举行一次聚会。在第四个月的聚会的时候，他们两个试着问人们，如果一周一次你们愿意来吗？结果有17个人愿意。这样从1989年5月到9月的试验以后，在10月就正式成立教会了。在10月底 Jack 牧师从香港回到纽西兰，也来到华人教会，这期间又有一些教会团体的支持。打那以后，来基督城华人教会的人日渐增多，时至今日已有将近300人了。你们从中国来，全世界这么大，怎么会选纽西兰，又怎么会选基督城呢？苏姐姐好奇地问一些大陆学生，他们告诉苏姐姐说，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有个基督城，我们知道基督是有爱心的，所以这里一定有爱心的人帮助我们。纽西兰的特定环境给每一个从大陆来的人几乎都是同样的答案，除了寂寞， 语言障碍不说，想找一份工作真是难上难。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用不着太多的服务性行业，仅有的行业也满足不了纽西兰人的就业问题。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既没有收入，还必须支付生活的开支。有一个大陆人面带愁苦地这样说，当你眼睁睁地看着带来不多的钱在一天天少下去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慌乱。其实有一些大陆人出来时候的处境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而且是几乎生活在饥饿线上。苏姐姐说，我唯一所能想的是，在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在求救求帮助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作为一个熟知纽西兰国情的人，苏姐姐为许多大陆人提供建议，翻译材料，使他们不仅得到工作机会，还解决了身份问题。苏姐姐的时间表常常被排得满满的，她要看望和了解一些人的疾苦，要查找报纸，打电话查询和帮助一些人解决疑难。她几次让出自己的房子给一时无处居住的大陆人住。我知道一些大陆人面临居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已经拖了很久，他们的心情上有着很大的压力。最近苏姐姐又在报上发表关于帮助一些大陆人解决身份的呼吁。有一天，当我看到挂在苏姐姐家墙上的木匾上的字句，母亲的心如同耶稣的手，钉痕依旧在，爱心永不减，我猛然领悟到主的爱在苏姐姐身上的体现。苏姐姐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归到主的怀抱。有许多从大陆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决定信奉基督，并在华人教堂受洗的时候，讲到自己是怎么样走上信主的道路的，那中间都离不开苏姐姐所给予的爱心的点拨。有许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被苏姐姐的模样所感动，当她站在那儿，身边被一群中国人围绕着的时候，像是鹤立鸡群，因为她太高了，她必须俯下身子和人说话，听她说话又总难免让人在感觉上产生误差，因为她的中国话和谈话的内容都太中国味儿，和周围的人几乎没有多大距离，就像是个道地的中国人。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纯的不能再纯的蓝眼睛大鼻子高身材的洋人。我甚至怀疑，也许主耶稣给了他一半中国的血液流淌在他的生命里。我看见一个平凡人的生命中正流露着伟大神灵的创造和荣耀。积极的人生。1924年的奥运会结束了，两位跑道上的冠军伊克利里尔达和亚伯拉罕在众星捧月般的鲜花、爱戴和欢呼声中走过了我们，走过了他们自己。而我的思绪却像冬天的雪花漫天飞舞了起来。这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积极的人生，但来自两种不同的源头。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目光炯炯，在生活中富有极强的挑战性。在奥运会决赛前，俩人都在超负荷的训练，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生活中的困惑。 但是他们都走过了痛苦的幽谷，夺得了奥运会冠军的桂冠。但是他们在遇到困难、走出逆境并获得胜利的过程中持有的力量源泉是大相径庭的。让我们再把镜头聚集在他俩身上。犹太人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一位意志坚强、善于用全部力量和人生目标去控制自己的杰出青年。为了他的目标，他费尽了全部心智，甚至用尽了一切手段和方法。但他时常表现出一般人所具有的弱点。在训练中，他谈到，那是冷酷而让人有灭顶之惊恐的惧怕，又是真恨不得逃命般的从训练场逃掉。用尽了全部心血和青春，奔跑在冰冷而干枯的跑道上，然后在短短的十几秒钟去证明可怜的自我。在临赛的前一天，他的意志甚至在巨大的目标和不可预测的现实面前被彻底击垮。他哭泣，不敢去比赛，以至于他的教练不得不用打耳光的方法使他平静下来。在伊克利利尔达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由造天地之灵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平安、力量、斗志和喜乐。他的目标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传扬神的大能而跑。他知道上帝要我为他去争夺冠军的称号。他在最后的冲刺中感到了上帝的喜乐，充满了全部身心。一位他的朋友不无感叹地说，他惊人的力量和平静是来自他的心灵深处。是的，当我们把人生的目标与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也像他那样在人生的赛跑中仰望天父，我们就会明白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会逐渐体会到为上帝而跑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朋友，天父要我们在不同的人生跑道上为荣耀他的名而得冠军。在生活中战胜困难和人生的痛苦，在生命中见证主。而我们能够去支取来自上帝的力量、智慧、勇气、平安和喜乐，这是多么的美好，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在说话题的时候，我想提提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就是在决赛前的几分钟，一位伊克利利尔达的朋友交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有一本老书上写着，荣耀我的，我要给他荣耀。朋友，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应许，这使我们在内心深处流出源源不断的力量、智慧和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吧，荣耀我的，我要给他荣耀。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